安，今天非常高兴再回到真光教会，特别高兴看到一些老真光的弟兄姐妹啊，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像景娟、丹燕哦，还有好几个啊，不一一点名了。总之看到你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旧约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要读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找到了，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用这个不对，要回到第一章投影片，请回到第一章投影。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先读圣经，请弟兄在那边调整啊，我要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把它读完。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弟兄先请。请耶和华要用旋风切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往前。就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我们读经到这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再次用宝血接近你的仆人，主啊，也再次用你的圣灵全能托住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圣道、把你的旨意讲得清楚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我原来以为只要讲两堂道， 早堂在湖东教会啊，下午在真光教会。结果湖东教会讲完主日崇拜，沈长老又安排我讲一堂慕道班啊，所以就变三个小时。慕道班讲完，在吃饭的时候，又有好些弟兄姐妹围着我一直讨论问题，那又一个小时，所以我已经消耗了三个小时的声音，到了现在是第四个小时啊。如果声音有一点点沙哑，请弟兄姐妹原谅了。最近我听到一位长辈过世，这位长辈在神学院曾经教过我，其实也不算长辈，他只比我大八岁啊，不算长，半个长辈。他因为癌症突然间去世。在半年前，我跟他在一个教会啊碰面，我讲到他在下面听，因为接下来就是他要讲，所以我们见面。那个时候看起来还蛮硬朗啊，想不到才半年了，突然之间就听闻他得了癌症，然后又过不久就被主接去了。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心里感觉有一些沉重。我这个沉重不是说我们道主那边不好，我相信这个长辈有充分的信心，道主那边好得无比。刚才我在湖东教会讲完道，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说他认识一个牧师在洛杉矶，最近发现有癌症，他也不找医生看，也不治疗，就随着这个癌症发展。他说这个算不算是神的旨意？我说啊，我也正有痴干，如果今天我也得了什么重病，我想我不会很积极的治疗，因为主的时间到，那就去到主那边吧，好的无比。我对这个道主那里去啊，一点没有压力感。所以这个长辈能够卸下地上劳苦的重担，到主那边去啊，实在是好的无比。那为什么我有沉重感呢？因为我回头一看，长我一辈的，从吴永长老这个寇思远监督到华神的林道亮院长，当初教过我的老师，现在一个一个都已经到处那边去了。那他们都走了，走了以后，这个侍奉的重担，这个时代的挑战，好像就顶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头上。当然你说你已经退休了啊，光牧师已经退休了，怎么还会顶在那边？实际上是这样，毕竟我们现在是以我这个年龄层来说，大概是现在传道人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这个世界关于传道的挑战几乎直接的就压在我们头上。所以我说这个有一点沉重。那为什么我又有急迫感呢？因为我发现我也超过七十了，那有很多主给我的恩典，主给我的恩赐，好像还没有完全的传出去。面对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大的挑战，我就发现那个棒子好像还有一点交不出去的感觉，好像那个接力赛的人啊，都快跑到终点了，那个后面的人还没有跟上来，怎么把那个棒子交出去呢？所以我心里就真的有一点焦急。我刚才讲到这些人侍奉主，的确主给我一些非常特别的恩赐。那这个恩赐主要就是在查经方面。我刚刚蒙召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些很特别的经历，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一些人面前讲过。那当时我还在研究院工作，我跟主求两年的时间，预备自己有一天能够出来奉献当传道。那主的呼召就很清楚了，以后我就预备心。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查经班在查罗马书，有一天那个主席就对我说，陈先生啊，这个礼拜罗马书由你带，你要做结论，因为查经班嘛没有传道人，都是弟兄姐妹轮流，他说要由你带，没有这个要做结论。哇，如果只是带一段圣经，我想还容易一点，要对16章罗马书做结论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那我以前又不是那么认真的读圣经，所以心里就很焦急。那天我就在宿舍的里面，我请了一天假，我就在宿舍里面专心默想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很奇妙，当我在默想的时候，突然罗马书就像电影一样从我脑袋眼前呢，一幕一幕一幕一幕闪过去。哦，原来第一章怎么到第二章，第二章怎么到第三章，一直到十六章。哇，我发现原来罗马书这么奇妙。那天我就赶快把这个主给我看到的，我就做成一个很简单的图表。晚上我们查经班聚会，我就去了。聚会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在下面啊，起先好像不是那么认真，有一点随随便便。为什么随随便便呢？因为老汪几斤几两他们都知道，所以老汪来做结论嘛，大概就这样嘛，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那天开头大家态度啊都有一点随便，可是当我把那个罗马书的表啊往黑板上一画，罗马书上帝怎么启示，从人有罪到这个因信称义到成圣到等等一步一步，哇，突然发现下面弟兄姐妹眼睛就亮起来了，一个一个就把笔记本拿出来就开始做笔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在查经班会做笔记。不过那天主就给我一个印象，哦，原来上帝把圣经向我打开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奇妙的果效。这第一个。第二个，过了不久呢，突然有一个人来拜访我，到宿舍来拜访我。那这个人呢是一位天主教的弟兄，天主教的弟兄来拜访一个基督教的弟兄。他说，汪弟兄啊，我们希望你来带我们查经，我不是传道人了，又不是天主教徒啊。他说，汪弟兄，请你带我们查经，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是天主教徒，我们没有讲过话，但是风闻他是天主教徒。那我就说，你们是天主教徒啊，怎么找我一个基督徒在查经？我们用的圣经本来就不一样，你知道基督徒的圣经我们这个和合本，天主教用的思高本，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说我们圣经不一样，怎么带你查经呢？他说那个简单，我们每一个人买一本基督教的圣经，哈，每一个人要买一本和合本，哦，他们愿意顺服，那 OK 就顺从我用基督教的圣经。我说还有啊，我是基督徒的弟兄，你们是天主教徒，你怎么会找到一个基督徒来带圣经呢？他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很奇妙，圣灵给他们感动，说去找汪川生来带你们查经。就这样他来找到我了。你看圣灵会感动人，圣灵会说话。所以从那天开始啊，我心里有个感觉的，上帝要在查经上用我。那这两个方面各在我以后读经的道路上，这两件事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好几年以后，后来我离开研究院去读神学，有一天回来碰到这个查经班的弟兄，天主教查经班的弟兄啊，他说，汪川生啊，他说你当初怎么带我们查约翰福音，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哇，感谢赞美主，他们对主的话认真，所以几年以后他们还记得。所以这个是上帝查经上在给我开的路。那现在呢，虽然我声音不好，但是感谢主啊，前不久汪师母问我，说你一年讲几堂道，我说我后来想一想，我当时也说不上来，我今年一年呢，连讲到带各地的查经讲座到神学院教课超过300堂，超过300堂。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上帝使用人会把一些恩赐给他，但这个恩赐啊有一天会结束了，如果我被主接走，我这个恩赐就结束了，那怎么办？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怎么把主的恩典把它传下去。所以我今天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份很重的急迫感。那真光教会是我很熟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这篇道啊，特别是跟真光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沉重感跟急迫感是我今天的一个感觉啊。再看下面那一章， 你们有遥控器吗？没有遥控器啊，没有遥控器，再看下一张。首先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啊，其实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先知，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一个先知叫以利撒。我想稍微读一点圣经的基督徒啊，都知道这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啊，可以说是在以色列非常衰败的时候，上帝拣选他们做先知。所以这两个先知在无论在圣经上或者在以色列历史上都是重要的人物。那以利亚在前，以利沙在后啊，以利沙在后。那以利亚跟以利沙，我刚才说了，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挑战非常非常大的时代。以利亚面对的是一个亚哈王，那个亚哈王不仅暴虐，不仅贪财，而且呢，他随着王后耶洗别拜偶像，拜巴利，所以这是一个挑战非常非常大的时代。前几天我们在文达弟兄家里也特别讨论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说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挑战非常非常大的时代。第一个人想扮演上帝，你看今天不论是电脑科技、基因科技各方面，人都想当上帝。第二个呢，是一个物质享受非常繁荣的时代。我说这两个加起来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巴比伦的时代。今天我还跟人解释什么叫巴比伦的时代。巴比伦第一个人要扮演上帝，第二个人贪图虚华世界的享受。如果你们好好读创世纪跟启示录，你们就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巴比伦的时代。所以以利沙面对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时代，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时代，以利亚所面对的。那他又经历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就是跟巴利的祭司征战，以后就把巴利跟亚瑟拉的850个先知都给杀了。杀了以后啊，以利亚因为一句话就逃命，就是王后耶洗别说，今天如果不取以利亚的性命，我就不信耶。所以他讲一句很厉害的话，就要取这个以利亚的性命。想不到这个先知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就下就拼命而逃。这是以利亚。以后以利亚就叫他，神就要以利亚拣选一个人叫以利沙，高他做先知。所以以利亚就找了以利沙，所以这个是拣选。这一段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托付怎么从以利亚传到以利沙，这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拣选。好像以利沙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当然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都应该是被神拣选的。在圣经里面这一段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看嘛，唯有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呢？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啊。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今天早上我在湖东教会讲完道，还有弟兄问我，王牧师啊，这个拣选到底怎么回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拣选。他有人说信耶稣都是神的拣选，不信耶稣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两个很基本的观念。我说我们讲到拣选了，常常把目标都搞错了。我们把拣选当当放在上帝的主权，好像今天我们被拣选，好，谢谢。好像我们把拣选这两个词啊，当作上帝的主权。很多人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得救了，上帝拣选我。 所以我就拿到一张天堂的绿卡，所以今天可以躺着当基督徒啊，因为已经有了一张天堂的绿卡。弟兄姐妹，我们把重点搞错了。其实拣选它的意义不是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拣选 Mark 得救啊，拣选不拣选汪川生成为基督徒，不这个意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后面一句话没人会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懂得这一整节经文在讲什么？彼得就要我们看见一件事，原来拣选是有目的的，拣选是有目标的，看见吗？拣选是有目标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拣选的，那个拣选背后啊，就有个目标，有个目的，要叫你去宣扬嘛。好像如果真光教会拣选了一些执事，或者拣选了一些人案例长老，是说哎呀，你现在开始有一个非常尊荣的身份，你是教会的长老，或者你是教会的执事。 No， 不是那么简单。教会选出人来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侍奉上帝，对不对？在教会做长老的尽长老的职分，做执事的尽执事的职分，这个叫拣选。拣选跟目的是不能分开的两件事。所以今天讲到上帝拣选以利沙，因为背后有一个使命要托付给以利沙。那当然现在我们要明白，圣经讲到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弟兄姐妹，上帝拣选你成为蒙恩的儿女，不是说你有一张永生的绿卡，意思说你要忘，不要忘记，在这个拣选的背后，上帝有托付给我们。所以不是以利沙被神的拣选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清楚你重生得救了，你就要记得你背后有一个上帝托付的使命。那这个背后等一会我要仔细的来讲。那以利沙是给我们什么榜样？当他被拣选以后，他就顺服了。你看他原来赶了12对牛，12对牛啊，在当时是一笔财产了，不是12头啊，12对，12对就24头，24头不小的财产了。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如果一个人有2头牛，大概就不错了，对不对？有24头牛。但是以利沙没有留恋他原来有的这24头牛，他就放下这些牛，他就跟随了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见吗？我们都是拣选的族类，那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叫我们去完成神的旨命。那怎么去完成呢？是不是上帝拣选了以利沙以后，他就能够大大的为上帝做工，也就能够把上帝的托付把它做好？ No， 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看见以利亚在升天之前跟以利沙之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的动作。因为他们都是先知，所以那天上帝要接以利亚升天，当然这些先知都知道，包含以利沙，包含其他以利亚的门徒，都对以利沙说，今天神要接你师父要升天去了。所以以利亚升天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但是问题是那一天以利沙愿意跟随以利亚，他跟着以利亚走，由以利亚就带他好像兜圈子，第一站走到基甲，第二站走到伯特利，第三站走到这个耶利哥，第四站走到约旦河。如果我们去注意地图啊，就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兜圈子，因为这个基甲就在约旦河边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第一站就驻留在基甲，所以根本就是兜他一个大圈子。那你是不是说 以利亚实在很无聊，那天我要考验以利沙是不是有绝对的这个恒心要来跟随以利亚。当然我相信这个是有一点点成分，但是不仅是这样。为什么不仅是这样？因为圣经把每一站的地名都很清楚标出来。如果你是先知以利亚，你要升天了，你要把上帝给你的托付交给一个晚辈，请问你会不会没有意义的带他兜圈子？我相信你不会做，我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那天以利亚带他走的这些站，在圣经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跟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四个站到底什么意思。这四个站跟以利沙将来承接使命以后所要面对的挑战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以利亚必须带他兜这四个点。当然这四个点不是给以利沙学的，这四个点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托付有使命，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怎么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做工，我们要抓住重点，我们知道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能够蒙上帝祝福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都要成为传道人，而说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的使用上帝给你的生命，好好的忠心做神的仆人，做一个忠于神的人，你就要留意这四个点有什么意义。这四个点第一个站叫起脚。那起脚发生过什么事？我刚才略微提了，起脚这个地方啊，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以后啊的第一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在起脚的地方要这些以色列人行割礼。行割礼啊，弟兄大概知道什么叫行割礼，就是把那个不洁净的地方除去。那为什么要行割礼呢？神就解释了，因为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为奴的羞辱滚去，就是脱除的意思，脱除过去像奴仆一样生活的羞辱。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啊？神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侍奉的第一站就是生命的问题。不是说你想侍奉又可以侍奉很好，第一个你要面对生命的考验嘛。如果你的生命不对，你怎么侍奉呢？就像我在这个今年春领会讲的题目，我讲的第一题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我第一篇就讲该隐跟亚伯。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啊，他们在什么事情上起冲突呢？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起冲突。我说献祭就是侍奉，因为献祭是献给神。结果这两个人因着侍奉神起冲突，哥哥呢就把弟弟给杀掉了。这是人类第一个悲剧，因为侍奉引起的悲剧。其实今天教会也很多这样子嘛，教会不是常常有冲突吗？为什么冲突？侍奉神的人怎么会有冲突呢？我们在这里读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对付，我们很多旧的个性呢没有经过脱除，没有脱除啊，我们怎么侍奉主呢？我刚才讲到我的蒙召，我在1981年蒙召做传道，我跟神求2年的时间预备自己，我到1983年才真正离开我的工作出来当传道。那2年呢，我奉献当传道以后啊，马上心里就很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读圣经就打瞌睡，读10分钟啊，大概就打瞌睡了。哎呀，圣经实在没有味道。以后祷告5分钟就没有话讲。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恐怕跟我有相同的经历。更严重的事情呢，我跟谭瑞仪，我的内人呢，3天2头吵架。有一天在教会当作长老的面吵得不可开交。哎，怎么侍奉啊？我马上有一个意思，我说主啊，我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侍奉你，祈祷传道3件事我都不及格， 当传道人，第一个要能祷告，第二个要传道要读经，第三个呢，传道人也是生命的见证啊。那今天这三样都不行，都不及格，我怎么祈祷传道？所以这是我的光景。不过后来主怜悯我，让我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以后就改变啊，这个后面我会提。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侍奉主的人啊，如果那个生命跟侍奉对不起来，这个侍奉没有果效。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侍奉上出了很多问题。这个牧师非常有恩赐，他非常有教导的恩赐，也非常有这个行政管理的恩赐。可是后来他出了事，出了事以后啊，我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很特别，只要他上台讲到，有一批弟兄姐妹就走掉了。为什么走掉呢？因为你讲的道跟你的生命不能配合，所以他们就走了。那弟兄姐妹，你可以体会吗？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第一关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神说极佳，你第一关就要来到极佳，要审核你的生命。如果你身上还有很多老个性、老脾气、老看法等等的问题啊，你想真正做一个侍奉主的人，你必须在主的面前被光照，而且被对付，这是第一个，所以叫极佳。那第二站叫什么站呢？第二站叫伯特利。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这个词怎么来？有一天雅各逃离他哥哥的时候，在旷野，他就梦见一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的上面，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他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我们侍奉主啊，第一个事情要，第二件事要经历的，要有神的同在。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你侍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你看我们这个人两只手两只脚可以做多少事情，当所罗巴伯回去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提醒他，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们做很多属灵的事跟属事的事情啊，不一样就在这里。属事的是可以凭你的本事，你要写电脑软体看你的脑袋有多聪明，对不对？你要设计一个东西看你的脑袋。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属灵的事情很特别，是看见上帝的带领跟祝福。如果有神的同在，你会发现很多神迹。你如果有神的同在，就发现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呢就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神跟你同在，有神同在就不一样。你看以色列人回归建圣殿，以色列人回归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怎么可能的事情？王国的子民怎么去建圣殿呢？当时很多人反对，跟他们作对，怎么圣殿建立了起来？因为神应许与他们同在。我稍微讲几个见证，也许弟兄姐妹听过就知道，上帝的同在，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可能。我记得差不多现在算将近二十年前，我们神学院要盖一个大楼，那我就去找地。这个找地在台北啊，简直是有一点天方夜谭。你们都知道台北的地啊是贵得很，跟今天的上海大概是不相上下啊。要找地盖一栋大楼，那我不要找多嘛，找个1000平方米，哎呀都不得了，1000平方米都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当时啊，我不死心，既然神学院的空间不够用嘛，我就到处去找找看。我就像一个野马一样到处奔跑，这边跑跑那边跑，看到广告就去看一看合不合适。但是地合适的不少了，但是那个价钱合适的大概都没有，因为我手边呢只有100多万，怎么买地的？不可能的。当时有个长老就对我说，他说汪牧师啊，我们教会的长老 就是说，汪牧师啊，你们要一块地啊，只有一条路，上帝感动人奉献。上帝感动人奉献，哎呀，这就更难了。有地就是有财嘛，地就是财，有谁肯把这个价值几千万的地啊，就奉献，平白奉献出来？不过我想想也是，我跑来跑去啊，都不可能有结果，所以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有一天我进办公室，我一进去，突然一个好像说话声音那么清楚，跪下来为地祷告，我的两脚就一软，就真的是跪下来了，很奇怪，就这样脚就随着那个声音就跪下来。祷告还没有五分钟，突然一个电话进来，我去接，这个电话很有意思，别的话都没有说，就问我一句话，他汪主任地有没有，他也没有跟我寒暄，也没有说什么。当时我们叫中心，所以我的头衔不是院长，是主任。他说，汪主任，你的地有没有？我说没有啊，不过刚才上帝感动我为地祷告，你的电话就进来，说哦知道了，他就挂上去了，也没有多想，就这样挂上去了。那一个月以后啊，我又进办公室，突然同样的感动，同样的声音，跪下来为地祷告，我的脚蹦就软下去了，又在跪在那边祷告，又没有五分钟，电话又进来了，同样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汪主任地有没有？我说没有啊，不过第二次上帝感动我为地祷告，你的电话就进来了。他说哦知道了，他就挂上去，也没有多讲话啊，跟一般电话不一样，多少寒暄一下聊一聊。原来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弟兄，再过一个月他电话来了，这一次不需要感动了，他说汪主任啊，有一块地很漂亮，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啊，我就约了吴永长老，我们就看了一块地，真是漂亮。那前面公园预定地都已经推好了，那公共设施、马路、电灯、排水系统全部建好了，不要你花一毛钱，所有公共设施都做好了，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地在那边。他说这块地你喜欢不喜欢？前面就是公园，后面就是基隆河，一个很漂亮的河啊。他说你喜欢不喜欢？我说太喜欢了，但是不晓得一平要卖多少钱。台湾不是讲平方米，台湾讲平，一平大概是三点多平方米啊。他就说他说你喜欢不喜欢？我说太喜欢了，但是不晓得一平要卖多少钱。他说不用钱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条件，你要盖1000平，就是说3000多平方米。你盖1000平，多收一点学生，那我就把这块地割给你。不仅割给你，我连你的增值税，这个地的增值税都为你奉献，都为这个地奉献。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事？那个增值税就好几百万了，那个增值税我都缴不出来的，那个增值税是很贵的。所以他就这样对我说。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地啊，是上帝的感动，我就很放心。我跟吴永长老商量以后，我说 OK。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接下来吧，以后我们就盖的这个大楼。盖这个大楼的过程啊，简直奇妙的不得了，简直奇妙的不得了。所以上帝有这个先前的这个动作也是有原因的。盖一栋大楼要多少钱呢？7000万，在那个时候将近2000万人民币，在20年前将近2000万人民币是非常大的数字啊。1年半盖好，你算算看一个月要交出多少钱？那个时候我们的经常费一个月大概30万不到吧，30万不到，我讲台币啊，对不起，也就是说差不多8万人民币左右，在那个时候8万人民币左右。可是如果我们盖那个房子，一个月要交多少钱？平均摊下来1年半完工，一个月大概要5-600万台币，多少倍？5-600万，30万。差不多10几倍啊，将近20倍的钱。那我也没有募款，也没有到处去宣扬，在这1年半的里面，上帝就感动人，到时候奉献就进来。你说有没有这样奇妙的事情？30万，总共7000万的，是一个月平均要5-600万，你算算就知道嘛。盖一栋大楼1年半就完工，没有去募款， 也没有去到处张扬。为什么？因为这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同在就要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们一年半盖好的厂商，盖的厂商我一毛钱都没有欠他，没有欠他一毛钱。这个叫神的同在。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我想我从前跟你们做过一些见证。这几年我从台湾到欧洲，到现在回到中国办神学，我发现每一个步骤如果有神的同在都不是难处。上帝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侍奉主会有一点灰心，觉得侍奉主真的好难。难在哪边呢？难是难在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你经历的是许许多多的神迹，而不是说你自己劳苦的不得了，好像没有办法撑下去，不是这个样。我的三个孩子今天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为什么爱主呢？其实我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教育，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们也提起来，他们说常常从爸爸的侍奉里面看见神是活神，从爸爸的侍奉看见神是活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侍奉主啊，需要经历伯特利。如果没有伯特利，你的侍奉会艰苦。那这是第二关。第三关是什么？第三关就到耶利哥。耶利哥是什么地方？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第一个要攻打的城，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点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要侍奉的人你要有征战的心理预备。而你今天不要做好基督徒，大概没有征战，你要躺在家里做基督徒，我告诉你很轻松的，魔鬼绝对不会来找你麻烦。但是你要爱主，要追求，要等等，哎呀，我保证你常常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征战。我刚才讲到我跟师母我们出来，我那人出来奉献当传道，不奉献则已啊，一奉献想不到啊，我们常常吵架。什么时候吵架？这个 timing 更是奇妙的。每次我们要出去聚会讲道就会吵架。有一次我要出去讲道，我印象还深刻，我们教会中秋节的庆祝这个感恩祷告会，那牧师特别要求我那天晚上有一些分享，想不到临出门了，我们两个就吵得不可开交。哎呀，那天晚上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牧师，我说魏牧师啊，我莫欣慰，我说对不起啊，今天我不能来的，我跟我太太吵架到这个地步啊，我怎么分享主的话，我说我分享不来的，我说请牧师救命啊，你今天替我讲。牧师也看这个状况了，只好替我讲了。那老牧师嘛，还是有点东西，大概不是太大的困难啊，所以那天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后来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每一次要出门就会吵架，在家里平常还好好的，哦，突然这个时候有个弟兄来告诉我，他也是传道人，他说汪先生，我告诉你啊，我们经历跟你同样的事情，我们奉献以后啊，夫妻常常在侍奉前就有争吵，以后他们突然发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每当要侍奉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你先跪下来好好祷告，为你的侍奉祷告。弟兄姐妹，在这边有侍奉的人，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侍奉祷告。你不要以为侍奉很简单，侍奉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感谢主，当我们这样明白以后，我们开始为侍奉祷告，哎，就平顺了，越来越平顺。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同心侍奉到处走啊，就是因为我们认清侍奉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三，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你不能没有征战关。那最后一关呢，来到约旦河。约旦河什么地方呢？约旦河这里以利沙求加倍的灵，加倍的灵。什么叫加倍的灵？加倍的灵就是圣灵的充满，要求圣灵的充满，这个是能力的问题。我们今天侍奉主，不单是你的意愿，不单你的热心，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有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你看看一个侍奉主的人要真有属灵的征战，你没有能力你怎么侍奉呢？所以我刚才讲到我蒙召以后，我发现这么软弱啊，第一个会吵架，第二个读经打瞌睡，第三个祷告五分钟啊，就没有话讲了。以后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被圣灵充满。刚好那个时候一个姊妹她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她就打电话给我那一人啊，她分享她的经历。哎呀，我说这个刚好是我要的，我现在最需要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追求啊，追求。当然我也跑了很多地方，最后上帝很奇妙，不是借着我到哪里去追求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一天我就在家里，我请假在家，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我祷告主啊，我实在需要被你的灵充满。要钱，突然那个灵就浇灌下来，哇，喜乐的不得了，那个圣灵充满。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圣经就像一本打开的书，非常奇妙，就像一本打开的书，那个侍奉的感觉也不一样了。从前出去讲道恐怕是重担，现在讲道不一样，现在讲道好像神的同在，有圣灵的能力。最近有一个讲道的弟兄跟我分享，他听了我的讲道，他说牧师啊，他说你知道我讲道准备一堂讲道要准备多久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准备一堂讲道要准备50个小时，50个小时。所以你们要怜悯讲道的弟兄啊，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某某长老讲道实在是没有共益，讲道不容易的，有的人一要讲道就拉肚子，你知道吧？有的人一要讲道胃就痛，因为有压力，有压力。但是感谢主，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讲道话从主那边来，很自然就看见圣经的伟大，圣经的奇妙。而这个是约旦河，这个是约旦河。所以今天侍奉主啊，不是单凭你的才干侍奉，今天侍奉主要从圣灵来的能力。就像我刚才举到这个所罗巴伯，神对所罗巴伯说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而像我这种破落嗓子，一年怎么讲300堂呢？根本讲不下去，不要讲里面的内容，就算我的声音撑下去也不简单。但是感谢主啊，上帝总是有怜悯，有怜悯。所以每一次讲到我都求圣灵托住我，不然讲到的声音都没有。圣灵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一个侍奉，我们要讲侍奉主有四关是非常重要。第一关什么？我们回忆一下，这边有吗？第一关什么？我们复习一下，七下。第二关伯特利，第三关耶利哥，第四关约旦河。好，我们看看能不能背得下来。第一关七下，第二关耶利，第二关伯特利，第三关耶利哥，第四关约旦河啊，约旦河。今天要侍奉主，我们要经历这些过程。但是我不要你被吓住，你说汪牧师啊，这样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弟兄，怎么可能经历这四件事？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啊，上帝的恩典都可以领到我们，都可以领到我们。那最重要，我们刚才看到以利沙面对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他跟以利亚求什么？以利亚说你现在可以求我，他说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你们会不会觉得以利沙很贪心？你们会不会觉得以利沙的胃口很大？他是不是想炫耀自己，我的师父从前只有这样的灵，今天我有他加倍的灵？你们觉得以利沙是要这样子？ No， 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因为以利沙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挑战是加倍的，他所面对的挑战是加倍的。因为以利亚面对的是当时以色列国的腐败啊，他面对的是亚哈，他面对的是皇后耶洗别，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败坏。 可是以利沙面对的不仅是当时以色列国的败坏，还有什么呢？还有北国亚兰的入侵，还有亚述的入侵。所以以利沙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加倍，是加倍的。不仅本国依旧败坏，外邦的侵略跟挑战也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很急迫吗？因为我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的时代挑战是加倍的，加倍的。你们在西雅图日子过得实在太舒服了啊！我今天还跟是不是跟邱长老讲，我说住在西雅图的人恐怕都不想上天堂。上帝啊，西雅图跟天堂差不多，你让我多活几年在西雅图就够了啊！我们觉得西雅图就已经像天堂那么好啊，气候好，生活好，各方面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挑战是加倍的。你看看我们从前，我那个年代20年的进步大概今天2年就递过去了。苹果电脑，苹果 iPhone 2007年 iPhone 1第一代出来，现在2017年，10年的时间已经到 iPhone 8。10年，苹果手机换了八轮。今天这个世界滚动的速度啊，快得不得了。不仅世界滚动的速度快得不得了，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这个气候的变迁，还有我刚才讲到人要扮演上帝，罪恶的加速啊，简直是到无以复加，无以复加。我在台湾看到很多年轻人今天的行为啊，在我那个年代成长的，简直是无法想象，无法想象的败坏。我都不愿意举这些例子，但是我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加倍的挑战，不仅在台湾，在中国。我现在一年最少4次到中国，最少4次到中国，每一次将近一个月。我看到中国的变化，当然从物质文明上中国是相当进步，但是同样的在道德的挑战上，我们一点不输给台湾所要面对的，因为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加速变迁，人要跟上帝挑战的时代。我刚才提到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大巴比伦的时代。你说大巴比伦在圣经有什么意义？其实大巴比伦就是圣经上所形容神要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你读启示录第18章，大巴比伦大城倒塌了，倒塌。神就向我们预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时代，其实隔主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非常近，非常近的。这么近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我们使命的挑战就更急迫，更急迫。不是你可以好整以暇，慢慢的传福音，慢慢的过日子。 No，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今天我们隔主来的日子那么近，我们做工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急迫。特别是很多的异端，很多偏差的道理在基督教界也在传播，所以我自己每一次想到神学教育，我心里就非常沉重，非常沉重。为什么沉重呢？我看见整个神学教育界完全 copy 西方神学教育那个自由神学的思想，所以我就特别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时代。那我可以做几年呢？我可以做几年？我今年71岁了，主再给我做10年好不好？做10年，10年转眼之间，10年可以做多少事情呢？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我现在心中最急迫的，就说有没有人愿意看见这个时代这样的紧迫，隔主来是那样急迫，也愿意 来承接这个时代的挑战，而不是老一辈那些忠心做工到死。我们这一辈也要忠心做工到死。像我这个年龄，很多人在国内整天都在跳广场舞，对不对？今天我跟你要提到广场舞啊，我说广场舞干什么？每天在那跳广场舞，跳了半天，为了第二天还能来跳。为什么跳广场舞身体好？我真的看见那个广场舞的运动节奏对身体很有帮助。那为什么要跳了？第二天还可以再来跳了，不跳过几天就跳不动了，对不对？天天跳广场舞。我今天在普通教会这样解释，我一个姊妹说，是我妈妈就是这样，她说我每天去跳，为什么每天跳？我精神可以好一点，第二天再来跳。这是今天的时代。但是我们要看见，如果人没有得到救恩，就仍然活在黑暗的里面。上帝拣选我们得救有什么用意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想，如果有一天主再来了，你去见他，当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你希望主对你说什么话？我今天早上刚刚从阿拉斯加渡轮回来，我下船了，我突然想到，我们人生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人生就在坐一趟渡轮出去看很多的世界，等到有一天终归渡轮要靠岸，对不对？渡轮不能一直在外面走，终归有天渡轮要靠岸，那我要下码头。我下码头迎接你的是谁呢？感谢主，求长老来迎接我。如果我们是走人生的渡轮，走到最后下码头了，你希望谁来迎接你？是我们的主耶稣迎接你，还是魔鬼来迎接你？哎呀，你在世上正好，我所期待的你都照我所期待的生活，魔鬼跟你握手，因为你中了他的圈套。你还是希望主来对你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想想看，如果我们从渡轮码头下来，你期待谁来迎接你？这第一件。第二件，你期待这个迎接你的人对你说什么话？你不要觉得很久远了，渡轮靠码头很快的，越往后越快。第一天觉得还有七天，第二天觉得六天，到了第三天觉得哇，好像马上就要下船了，对不对？今年六月我也在美国，我三个孩子都跟我聚餐，因为庆祝美国的父亲节，六月八号是美国的父亲节。我的三个孩子一直要求，他爸爸，你为什么不搬到美国来？我们可以替你申请 PR， 他们可以替我申请 PR。我说我干什么来美国？我为什么要来美国？我说我的人生是为使命而活，是 mission， 不是为了享受。弟兄姐妹，享受有尽时，享受带不到主的面前，只有 mission 的成果可以带到主面前。如果主给我们一个 mission， 我们去做了，有一天见主面，主肯定会对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你有一天见主面，你可以对主说，主啊，你看我这一年，我这一辈子在地上，我有很好的工作，我有很好的收入，我也过得很不错，我的房子很享受，你该给我什么奖赏呢？你觉得主会给你奖赏吗？主会给你奖赏吗？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发现先知有好多的门徒，不是只有以利沙一个，有的人停在基甲，有的人停在伯特利，有的人停在甚至停在约旦河边，但是他们都没有得着加倍的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期待，也没有那个看见，只有以利沙跟随到底。所以今天我来这个西雅图，我这次心里很有感动，我不晓得我还能够来几次，我不晓得。人到这个年龄嘛， 随时可能会有什么状况，我不晓得。但是我想到中国那么大的挑战，整个华人社会那么大的挑战，我们的人生到底你要为什么而活？中国那么大的挑战，你有没有诚心为中国的教会付出什么？为我们中国仍然在罪恶中的百姓，在黑暗中的百姓，你做过些什么？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可以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愿意，你可不可以为我开一条路？人若有愿做的心，都会蒙悦纳。所以我真的很盼望主给我的 mission， 主给我的恩赐，主给我的一些东西能够找到一些传承的人，传承的人。感谢主，最近有一些人特别找我，他万牧师，好不好？你教我们讲道，他已经是在教会讲道的弟兄，他说你教我讲道，我每篇讲章请你来改，这都是 personal 的。但是我很希望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看见整个时代，先知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深看得远。主给我有这样的看见，但是我很希望我们不是晨光的弟兄，不是每一年来聚聚会，每个礼拜来调整一下身心灵，觉得还不错。我跟你讲，没有 mission 的人啊，他的眼光是非常浅短；有 mission 的人，他的眼光看得深看得远，他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的充实。虽然我一年要讲300堂，但是呢，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知道为什么70岁主还我留在地上啊，因为还有 mission。 但是我盼望更多的人起来能够承接这个 mission， 因为今天的挑战太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有好的生活，让我们有蒙福的家庭。求主也给我们有属灵的看见，主要让我们有一天下船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你来迎接我们，你给我们最好的称赞。主啊，求你在我们真光教会拣选一些人，特别拣选一些人，愿意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做出回应，还是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